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各位亲爱的家人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参加小人物大故事云端访谈。我们在主里相聚，在爱里连接，分享彼此生命，共诉主恩无限。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马弟兄，非常荣幸担任本次节目的主持人，同时呢，也盼望能够在这一次的嘉宾访谈当中，我们共同成长，同被激励。那么今天首先呢，我们请到了高原弟兄为我们本次节目来做一个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实在谢谢你，谢谢你召聚众弟兄姊妹，我们在风中来相聚，我们一起来为今天的沈泰瑜姐妹的见证，我们来向天父你来祈求，愿你的灵与神姊妹同在，你赐福给他，赐给他当讲的话，使神姊妹的为主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见证，叫听到的人就得益处，叫听到的人就受感，回转向你。主啊，你求你在每一次的小人物大故事的这样的一个节目当中多多的带领那些得救的灵魂来到这里。主啊，我们活在这地上的责任跟使命，就是要传福音到地极，使万民都来做主的门徒。主啊，你也大大的赐福你的儿女们每一次的这样的一个见证，都能够影响带领更多的人来回转向你，来使他们的灵魂得救。主啊，求你赐福小人物大故事这样的一个平台在未来的时间当中，有更多的你的儿女我们的弟兄姊妹在这里为主来做见证，为荣耀神的名而活而付出。主啊，凡敬畏耶和华的，无论大小，主必赐福给他。主啊，也求你在每一次的这样的一个分享的平台上叫做见证的，叫听的看的每一个人都得益处。主啊，祝福这一次的见证分享，赐福你的女儿沈泰瑜姐妹，也赐福她的家庭，赐福她的事业，使你的每一个能够为你做见证的你的儿女们在生活当中，生命当中，可以影响带领更多的人，就是这世界上的光和盐。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颂赞尊贵权柄能力都归给我们天上的父。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高原弟兄的祷告。那么我们还是首先介绍一下今天的特邀嘉宾沈泰瑜姊妹，她是台湾高雄人，在日本法国攻读美容和形象仪态学，从事美学教育30年，1987年开办美王专业美容美仪学院，89年呢又被教育部评为美容证照考试评委，并担任美容教科书编辑，获得了教育部颁布的美艺教育类师铎奖，为国际福伦社、狮子会等单位做国际礼仪课程的培训。从95年起呢，担任多届中国小姐、国际城市小姐及台湾小姐等选美评审。98年创立高雄教育推广协会。那么一场突如其来 的风暴啊，让他经历病痛、投资失利、司法调查无以复加的挫折，但人的尽头却遇见了神。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沈太愚姊妹。
非常谢谢我们今天参与在小人物大故事这个平台里面的弟兄姊妹，你们跟我一起在这个平台上面来见证我的生命怎么因为接受耶稣而得到了改变。所以我说我宣告啊，认识耶稣就是我这一生最大的祝福了，真的是很开心今天有这个机会，荣幸应邀到这个平台上面来跟大家分享。
欢迎欢迎。那么刚才啊，我们大家也简单的介绍了您的一些经历，看到您的经历我们都觉得话真的是可以说传奇的一生。那么还是要请您来介绍一下您自己，让我们大家能够体会一下您这样的一个人生的阅历。
也着实不敢当啊，我是出生在台湾的南投县的一个乡下，从小时候读书到大都一直觉得是蛮平顺的。但是因为我出生的比较早的那个年代，其实很多都很不容易，幸亏我的父母亲他们没有重男轻女的观念，以至于我能够在那个年代当中就接受到好的教育，甚至于在我大学毕业之后还能够出国去读书，这一点是我非常的感谢我的父母亲。那么话要说到我去读书跟我原来读的是不一样的，我在大学的是读的是文科呀，我读的是文学中文系，在补习班教了两年的国文之后，在我大半生的时间里面都是从事美学教育相关的工作，在职场上将近有30年的时间。我在1987年开办的这个美容美仪学校，最主要为什么会开办这个美容美仪学校，87年那个年代里面啊，普遍的学历台湾来讲大概就是高职毕业或者是国中毕业，比较少数是一点我还能够到日本的美容专科学校，还有到法国的真必弗雷蒙学院去进修。那么现在照片所秀出来的就是我在法国除了进修美妆之外，也进修的是美姿跟礼仪有关于仪态美学方面的课程。那么在这个当中呢，我也在南部的两所大学来任教，现在照片所示的这个就是我们真必弗雷蒙学院的院长跟他的教育长，这个是我在早期一点大学毕业之后在法国念书的一些花絮了。再来就是说一直到90年代的初期啊，我因为工作属性的关系都在美学的教育领域里面，所以我有一些机会跟企业界跟大学院校或者是跟保险业甚至于跟国际的这些社团，比如说狮子会啊、福伦社啊、同济会等等来合作。那最主要的就是为这些企业做员工的职场礼仪培训，或者是商业礼仪、美姿仪态等等方面的培训。像这张照片秀出来的就是我在开办美容美仪学院的时候，因为这个为期有数十年的时间，那么我们一年有两次的毕业典礼。如今回想起来，我非常的感谢上帝啊，在很早以前的年代神就预备我，大概90年代吧，台湾的选美风气非常的盛行，比方说台湾小姐啦、港都小姐啦、中国小姐啦，或者是城市小姐等等等等。那么我就比较常应邀担任选美比赛的评审长。那么这种美姿仪态啊，在选美当中是相当的重要，不是只有外在的美，包含到他们的举止谈吐等等。那这个大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有许多的选美单位会邀请我的原因之一，跟我的工作都有一些关系啊。其中在我从事美学教育的生涯当中，我曾经被我们台湾的教育部聘请为国家的美容执照考试的评审，也担任美容专科学校的教科书的编审。那这些呢都不是我原来的专业，也不是原来我很行的地方，但是如今我想起来是上帝的恩典啊，他很早预备了我，让我学习这个美业美容美仪相关的这个课程啊，在那个年代还能够有所发挥。19多少年我还得到我们台湾的教育部评选出来的美容技艺类的教育类的很大的一个奖项，就是从事教育人的一种最高的荣耀，就是得到一个师铎奖。如今讲起来我非常感谢上帝，原本我是不配的，但是我受到许许多多的尊荣，如今想起来 真的是感谢我们的上帝哦。那么就是因为在职场的工作当中，所以我接触到许多的这些研习相关的部分，比如说1998年左右吧，我创立了高雄市优质生活教育推广协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作为？那是因为我有感于在社会的百业很兴盛，还有物质生活上面也非常的丰沛，但是就是在人文啊、品格啊、素养上面，我觉得生活的品质是迫切的需要被提升，所以创立了这个协会。这个协会呢，它举办了许多软性的或者是文化类型比较重的，还有比较关怀性的这些活动，从小到大，从儿童的品格教育一直到妇女的再教育，这些类别非常的多，非常的软性。这个是在1998年的时候，在我工作累积了一段时间的经验之后，我发现还是有些不足，生活优质是需要被推广的，优质化的生活是需要被提升被推广的。那么在2000年之后，我就从美容行业里面再一次的转进跟提升，进去做美容 SPA 的连锁经营，那也就是开了连锁店做经营管理。那这样子总观，从最早的国文老师到美容学院的教育长，一直到大学里面的兼任教授，还有到各个企业机关团体或者是学校的这些礼仪培训的课程老师，都不是在我生涯当中有规划的，也不是我原来就具足的能力，所以我总是感觉到神好像很早就把我预备好，放在很多的妇女当中。所以我说我在美容的工作30年的教育领域里面，我服务的对象都是女生，我说一生都在女人堆里面打滚也不为过。那么从读书到大学毕业，到出国进修，到结婚，到进入就业市场，然后到创业，我觉得一路走来，总结我的人生就是平顺两个字。
在一切的介绍当中，我们能感受到我们每一个人生啊，都在上帝的安排之下。现在回顾起来，就发现上帝真的一步步的带领，超乎我们所求所想。从您小的时候啊，真的在那个年代啊，首先是父母这样的一个眼光来栽培您啊，可以去日本去法国留学，这真的是上帝给您家人的这样的一个带领，对你有从小就这样的一个预备，一个家庭的环境这种熏陶，一直到后来进入美容美仪这个行业，真的是非常感恩。从您的分享当中，我们真的感觉到您的人生，你最后说到这个平顺，但是我们也都知道，人生也不可能说天色常蓝花香常漫，肯定会遇到生命中的一些挑战。那么接下来我相信也是很多家人想听的，就是您到底遇到了什么样的一些经历啊，让您感觉进入到人生当中的可以说一个谷底。
2012年的年底，大约在11月的中旬啊，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真的是把我的生活掀起了滔天巨浪，从此猪羊变色。那个时候我的人生啊，就从别人口中所谓的人生胜利组，走到我自己感觉到的人生的尽头，这是一个很极端的对照。各位弟兄姊妹，你就知道那种心情的落差有多大。在短短的十天当中哦，我的生命碰到三件不可承受之重。第一个就是我的身体生病了，这个病是让我非常有感的，就是胆结石，胆囊肿大，到医院检查的时候那个胆囊都快破掉了，医生说是非常的危险，要速速的去开刀。那个时候我真的是哀莫大于心死，我不是怕病，我是经不起那种病痛的折腾，所以有一点想赶快去了结，就是去开刀解决。真正让我心痛的是第二件事情，我跟我先生在海外的投资，庞大的资金化为乌有，我一生的奋斗努力的积蓄，预备就说退休之后跟我的家人要环游世界，尤其是陪同我先生去旅行，就意思就是说准备用这些钱来享福，那是我那个时候的心态。总觉得人一生努力哈，为工作付出，为家庭付出，等到我可以享福的时候，除了有时间，你应当要有金钱，所以就挪用我的资金流投资在海外的基金里面。但是没有想到2012年的11月的下旬，已经非常的确实得到了消息，就是这些投资是打水漂了，没了，化为乌有了。这个里面的心痛跟忧虑真的是无与伦比，很心痛。 而且很忧虑，没有钱了该怎么办。所以那个时候我对这个身体病痛这件事情啊，除了折腾受不了之外，我居然没有太大的求生意志，会想到说如果病了不得医治，死也就算了，好像那时候财富对我更重要，我看得更重。我今天想起来实在是有点可笑，可是那时候我的心态对这件事情我非常没有办法接受，心很痛，疾病是身体很痛，投资失利亏损是我心很痛。那第三个压死我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我在早些年在中国大陆有投资事业，需要的资金我都从台湾汇过去，透过汇兑。那其中有一笔呢，因为急用的资金，所以我没有寻正常的银行管道，我是透过地下汇兑去汇。结果哪知人不能做不见光的事，很多人做地下汇兑一辈子可能都没问题，可是我只有汇一笔钱，这笔钱还不多，台币120万左右。可是居然接受我汇兑的承办的那对夫妻啊，他们接受很多人的汇兑，有的汇日本的，汇中国的，汇哪里的。那其中我的汇款单就跟他们的混在一起，那有些可能是不法的洗钱还是怎么样不知道，因为都是很高的。结果呢他们就被抓到了，就看到其中我是女的，其他都是男士，然后呢调查官他就认为说我有洗钱的嫌疑啦。当我听到说他们合理的怀疑我是一个洗钱的帮助犯的时候，我真的无语问苍天呢。我说钱怎么个洗法我都还不明白，我怎么去帮助洗钱呢？那就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调查，对我的调查令我恐惧到什么程度。他把我20年来我从开设补习班 SPA 馆的经营，然后到我所有的银行户头里面的存款，还有我的保险，我丈夫的事业，全部他们都调查过，把这些可以罗列出来的表单全部都罗列出来。意思也就是说告诉我，我不能说谎话哦，如果说我涉及到这个罪，最高要判我7年的有期徒刑。我想到说我怎么汇个款去经营一个事业，今天会被调查局这样子翻来覆去的调查，他还用我过去的所有的这些金钱的出入，我夫家的金钱的出入等等，来对我好像有一点要挟，要我去认这些账。那我实在是着实那时候的心里是非常的忧虑，也非常的害怕，因为没有做的事，可是硬是要把那一些问题罗织在你的头上。开始我就感觉到很委屈，然后也觉得非常的惊恐，因为我不知道的事情还有哪些呢？这个是我在短短这两个礼拜当中，从了身体的疾病，然后从这个投资失利已经够心痛了，再加上一个惊恐，就是这个司法的调查。经历了这些，当时候感觉到的就是两个害怕跟无助，人生就从云端跌落到谷底一样，那种挫折真的是无以复加，说不出来。所以常常眼睛望着天，可是说不出话来，就想我的人生何以至此呢？我的人生为什么会走到这样的地步呢？我是哪里出错了？身体出状况了？我的经济现在垮了？我为什么还要接受调查？这些种种都不是我当时候能够承受得住的，所以那个时候常常想，为什么会这样子？为什么会这样子？我的人生路为什么会走成这个样子？我不知道要问谁，就一直在问老天爷，因为那时候还不认识上帝。这个是在2012年，距离今天约莫12年左右的光景。
信主之前，我们对其他的一些宗教啊，也有一些追求啊。那么，像您遇到了这么大的挑战，用您在民间信仰上面的一些理解，您有没有试着去解释一下呢？去，
你太厉害了。你真的是问到问题的核心啊！我生长在一个很传统信仰的家庭，我嫁到的夫家也是这种传统信仰的家庭。这个信仰的取向就是华人信仰的大宗啊，就是民俗信仰里面的佛道教，就是拜拜了。在这个信仰过程当中，你说为什么要拜？我不了解，因为父母这么拜，我就跟着这么拜。为什么要拜这个拜那个？我不了解，因为我看到公公婆婆就是这么拜，他们就教导我这样拜，不知其所以然。那但是同时他的话不是说人们都不敬苍生，却是敬鬼神，所以孔子说叫我们要敬鬼神而远之。这个倒是在以前的论语里面我读的熟， 我也很清楚，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个很深的宗教信仰的色彩，却是在对这些鬼神有莫大的畏惧，常常要拜拜。所以孔子的这一番话，我觉得他是开启我进入到宗教研究所。我再去读宗教研究所，去读神道学，不是道教，也不是道家。那么在这个神道学几年的时间当中，我有一个体悟啊，这个精神的主轴就是我们华人五千年来历朝历代的这些信仰，还有这种孝道里面慎终追远的这种精神，他把它化成很多种宗教的科仪，可能有这些术科的部分，有这种论证辩证的部分，有这种宗教礼仪的部分。起初我也觉得很新奇啊，久而久之我觉得一直都环绕在人的这种生命的生跟死，或者是趋吉避凶，或者是因果等等等等，这些人比较不可知的那种玄学里面啊。真的主持人你问到一个重点，这样的信仰在我发生混沌艰难的时候的理解是怎么样子，真的是无法理解。因为过去所接触的是这个部分，你说拜还是不拜，当然拜，求还是不求，当然求。所以求告的这些诸佛神明啊，来消灾解厄啊，等等等等等等。但是在我碰到身体经济亏损，碰到司法调查的时候，这些种种的苦难加诸在我的身上，你说呀，我真的就是一个心情，就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欸、我不是没有求神拜佛，有我也不求，但是总感觉到好像他们都在很遥远的地方，那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亲近，无法理解，就是如此。对宗教的理解就是真的觉得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在真正面临到需要的时候，你不知道在哪，心中毫无依据，而且没有盼望。
能够感受到你对道的一个寻求、一直也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只是呢没有遇到真神，只是在寻求家人传承下来的这些东西，只是跟着去拜，但是就是在这样的一个逆境当中，在绝境当中，主耶稣也像给你打开了一条新路啊，一扇大门啊。那么我相信很多家人也非常想了解您是怎么样认识主耶稣的。
感觉生命上是没有盼望，而且好像人生的尽头的这个时刻，心里面很苦啊。你看巧不巧，就有一个以前在中国大陆，他是我的客户，嫁来台湾已经好多年了，也很久没有联络。有一天早上呀，他就打电话给我，那这个电话很急啊，他说呀，他的神啊催逼他打电话给我。我心里面很好奇的就是他的神跟我的神有什么不同，还有呢他的神为什么会催逼他，这个神怎么这么神奇这么厉害啊，还会催逼人去打电话给某人，这是我在心里面没有问出来的话。这个姊妹当她了解过我当时候的身体啊等等的这些情况之后，她就说她是一个基督徒，她可以为我祷告。她祷告完毕之后，她对我说，姐姐你放心，他祷告起来我是很平安的，即便去医院开刀也会碰到好的医生，他这样鼓励我。最终他对我说了一句话，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这一句话我是没有听过的，我觉得非常的新奇，我的尽头为什么会是神的起头。这个姐妹非常特别，她第二天早上啊，台湾的高铁第一班是早上的6:50，她跟她的丈夫啊，第一班高铁就到高雄来，然后要我的先生去高铁接她，然后一起把我带到教会去。我生平第一次进教会，就是这个姐妹夫妻带我去的，就是高雄灵粮堂。非常奇妙的是，我进到教会的这个时间点刚好是礼拜天的主日，那时候在敬拜的诗歌就是你的爱不离不弃，我印象非常的深刻。为什么呢？歌词上面他说，没有一个忧患耶稣不能担当，没有一个痛苦耶稣不能背负。为什么有这个歌词这么的奇妙啊？没有忧患耶稣不能担当不能背负的，哎呀，还有等等里面他说耶稣的爱不离不弃。我觉得在会堂里面这些歌词就很像我当时候生命的写照，生命的那种沉重感，当我听到这些诗歌每一首都很深的打动我的心，很感动。所以我在会堂的很长的时间我泪流不止，而且没有办法站立， 那奇妙的是在教会的两个多钟头当中，我心里觉得是非常的平静。姐妹们还有牧者们也来纷纷的为我祷告，他们结束之后就为我祷告。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比较奇妙的是我的那个胆结石的痛啊都没有发作，平常在家坐不住这样子歪来歪去，摸到哪里哪里都痛，奇怪是胆的问题，为什么摸到脸也痛，摸到头也痛，不明白为什么是这样，反正全身就都痛就对了。可是在这两个多钟头当中，我这个胆结石的疼痛一直都没有发作，相安无事。那如果说现在你们问我说我在这个教会里面的两个多钟头当中有什么感觉，我的心就一直感觉到有一种暖暖的，说不上来，有一股暖流，但是又一直很想。这是我第一次进入到教会，第一次有人这样为我祷告。那么在教会的两个多钟头当中病痛没有发作，那以后也就都没有发作，发炎的指数可能就渐渐降下来了。所以我本来礼拜天当天要住院，礼拜一要开刀的，就是因为不痛了我就没有去医院。我想说如果再发作的时候再来打算，那个时候的心是很消极的，没有想要寻求医治，只有疼痛发作的时候才会想想赶快解决，赶快把这个后患除掉，其他的时间好像有一点麻痹的。不是因为我不在乎，是因为我有一个更痛的痛点，就是金钱没了这个部分对我好像更严重一点。就在第一次去教会当中，我很奇妙的经历到这个医治。再去做追踪检查的时候，胆也没有发炎啦，胆囊也没有肿大啦，自然而然疼痛解除，这个炸弹解除了。这是我第一次经历到医治，经历到因为敬拜上帝有人为我祷告病得医治。隔年2013年当中再一次高烧不退，没办法呼吸，然后去做急诊，检查出是血液肿瘤，血液肿瘤的指数非常高。那么医生也吩咐我要连同家人再去做一次详细的咨询规划，做进一步的积极性的治疗。那我听到这些，各位弟兄姊妹，你们知道那时候我的心的想法吗？那时候我已经受洗了，我对于再去寻求这种医治，我的害怕不是害怕病，所以我离开医院之后，我直接就到我小组长的家里面去，请他为我祷告。我说刚医生诊断出我血液肿瘤，我心里面有一点沉重，可是如果说要做化疗，对我来讲我更害怕，所以我就在当下跟神哭求，我说我不要化疗，不要化疗，我不要头发掉光光，这样很丑，我无法忍受，就是这个坎让我一直过不去。对化疗掉头发，头发掉光光这件事情我一直没有办法忍受，我不知道向谁求，我跟医生讲，医生说没有关系，那个会再长出来，我只好这件事情不再对任何人提起。我就每天每天哭求上帝，我就在天父上帝的面前不断的跟天父爸爸来哭求，说我不要化疗，我不要化疗，我不要头发掉光光，因为我爱漂亮。然后这件事情的过程里面，我领受到什么呢？我的小组的姐妹们，她们为我进食祷告，也有的陪同我到祷告山，有的带我到台北去听国文化特会里面的医治特会。在医治特会当中，有好像国外来的牧者吧，他那个跑马灯啊，在跑有医治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类型，突然之间有一个时段，就那个跑马灯跑出说，神这个时候要医治血液肿瘤的人，有这种疾病的你从你的原座位站起来。那现场有3万多人参加这个特会，我也就从那个座位上站起来。他说附近的医护人员或者是医治同工就就近去为这些有需要的祷告，然后就很多人来为我祷告。那我也感觉到我领受到神的医治，这当中啊，上帝的爱啊，还有肢体的爱啊，这种鼓励跟激励，让我感觉到这个信仰实在太特别了，上帝太特别了，耶稣太特别了。为什么他们的医治这么有效？为什么有这种医治的大能？所以我那时候凭信心依靠上帝，也有很多姊妹还有牧者这样为我祷告的时候啊，我凭信心依靠上帝，我把自己交给神了，即便是死我都不在乎，就是坚持不想去做化疗。跟各位诚实的报告，结论是我没有去做化疗。后来追踪检查的时候，那个血液肿瘤的指数也降低了，降到安全值里面了。你问我说为什么，我说不知道， 荣耀归给上帝。这个过程当中我一直在进食祷告，小组也为我进食祷告，当然了，其他的营养补充啦，或者是心情啦，各方面来讲的确是也都这样在进行当中，因为有神可以依靠哦，所以我心就相对的比较轻松一点了。那当然了，我真的要跟各位弟兄姊妹们来诉说的是，当有急症，紧急的急症，有疾病的时候，寻求积极的治疗是必要的，但是在医疗的治疗之外，我们也不要忘记我们的上帝就是一位大能的医生，有大能的医治能力。我的生命在这个地方也面临到一种戏剧性转变。哈利路亚，把荣耀归给神。
感谢主啊，哇，真的是感受到啊，你刚刚信主后领受到了神这么大的一个医治，
是
大的。刚才你也讲，在以前那种信仰当中也是很寻求的，那么现在终于遇到了真神，也发自内心感觉到了这位真神，他真的是又真又活的神。那么您是不是也是有更多认识这位真神的一些追求啊、学习啊？
肯定是经历过这么一遭身经俱疲的这个过程哈、哦，我想起来哈、哦。有人为我祷告，有人来探访我，还有人带我到教会，有人陪伴我，他们把救恩的消息传给我，那我就感觉到真的实在是生命的改变。生命的遭受由不得你，生命的改变好像也不是我做主，我觉得当中好像有一种很特别特别的力量在引导。所以我在2012年呢的12月30号，就是在圣诞节的那个节期，我就决志受洗归主，传统的数十年的这个信仰放下休止符，我的身份改变，我变成神国的儿女。我觉得这个身份对我来讲太特别了，但是我总是有一点遗憾了。我认识上帝认识的很晚，都已经人生下半场了，所以我就常常跟我家的弟兄讲，要用什么途径更多的认识上帝。我领受的神很多的恩典，那我要怎么样来回应，这些都是我当时候不懂的。所以那个时候才去读爱修远神学院，当时候美国爱修远神学院在高雄有一个分院，这个也是神奇妙的带领，介绍我的人说要一起去，他们通通都没去，等到开课的那天就只有我一个人去，我们教会的一些姐妹啊，就只有我一个人去，很多都是他们去要修学分，要当牧师当传道人的。可是我并不是，我只有一个单纯的想法，我想更多的认识上帝。那在这个生命转折的过程里面，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大的动力对我来讲，我想跟各位弟兄姊妹分享。在生病疗养的过程当中，有很多人介绍我看台湾有一个电视台叫做 Good TV 好消息电视台，里面有一个节目叫做真情部落格，海外的华人也都可以看到这个节目。我就看到上这个节目的这些受访的人啊，他们的生命光景都非常的破碎，都非常的不堪，但是接受福音之后，他们被神的爱触摸之后，他们的生命真的就不再一样呢。我看到的有病得医治的咯，还有经济破产东山再起的也有哦，还有亲子关系夫妻关系不好的，那个关系因着上帝的爱被修复，还有有官司后来也平反的，甚至有吸毒杀人啊做尽坏事的这些黑道流氓，他们悔改信主之后确实成为牧师，能够来牧养这些迷途的人。我从一集一集的节目里面，我真是感到不可思议哦。所以我的生命里面有人为我祷告，有人带我到教会，有人探访，有人陪伴，还有人介绍我看真情部落格。总而言之，这都是我在我信主的历程当中的一些滋养的养分，还有一些浇灌。那最终是因为我对神有特别的渴望，更想要认识上帝，更想要认识真理，所以我去读爱修远神学院，我也接受门训装备，还有读幸福大学的课程装备，类似像这些对我来讲，我都觉得在我属灵生命里面点点滴滴很受惠很受用。那这个过程里面印象当中啊，我曾经有一个领受啊，就是有一次我求神为我家庭经济开道路，那我领受到上帝给我的话语啊，我就特别特别的感动，就在腓立比书的第四章的第六节到第七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很感谢 将你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这是我在整本圣经还不太明白的时候，因为我有所求，因为我心中都还有一些顾念顾虑，所以神给我这一段话我印象深刻。再来还有神还曾经给我看到有一段话，神的话语，他说，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我现在他是做的是地产开发，那有很多房子啊，中古的房子卖不出去，他委托中介大半年也都卖不出去。后来是怎么样呢？我跟他啊一起祷告求神帮助，结果在可能也不到一个月当中啊，四个房子都这样一的销售卖出去了，而且都比我们预期的来得高一点。你说我失去了金钱有没有再回来？好像没有全部，但是在经济即将要断炊的时候，神却是用这样子来供应，让我们经济没有匮乏，所以我也非常感谢神。那我先生看到我的病好了，他投资的那些中古房屋也卖掉了，在半年之后透过为他进行祷告，他也信了主。然后我跟我的先生也一起跟我的娘家的爸爸妈妈，我的公公婆婆传福音，然后我的公公婆婆跟爸爸妈妈也都一一的受洗归主，也为我的儿女的工作婚姻祷告，神也都一的成就。这是我非常感谢上帝的地方。所以说我们的神是一位听祷告的神，他不是降灾祸的神，他是赐平安的神。当我们真心依靠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得到这一份力量。
哇，真的是感受到主是以坐火箭的速度来提升您，让您领受这么多丰富的恩典。相信您领受了这么多的恩典，也一定非常想为主来做见证，来服侍主内的肢体啊，积极参与教会的服侍，是不是？
是。后来当我接受装备之后，我有一个领受，就是我之前被怎么样的帮助，别人来探访我，带我到教会，对我传福音，为我进食祷告，这些事情都是后来我非常乐意做的，兼顾别人的生命，彼此兼顾。这个部分就是后来我总是感觉到做这些事情对我来讲是奇快乐无比。后来的探访呢，把我的家献给上帝，在家里头烛坛献祭，让小组到我家来聚会，我也带小组，带着小组的组员也一起做这样的事情，我也跟我的先生，我家的弟兄一起同工来做这些事情。我就觉得我们的生活真的不再一样，生命真的不再一样，真的是非常的喜乐。在祷告当中，越祷告我们就越感觉到神的同在，越是这样分享见证，越分享就越蒙福。这个照片就是我们到户外敬拜，这位就是我的先生，这个是我去探访我们一位忧郁症非常严重的姐妹，后来都 OK 了，然后都变成我的工作小组，我的同工，感谢主。这个去上幸福大学的幸福满分。所以我说呀，今天呢，我非常的感谢神赐给我的新生命。所有的一切前半的人生有可能是靠自己打拼，因为不认识上帝，所以常常把一些尊荣把一些荣耀都归给了假神。真的是我后来为这个常常悔改，悔改在神的面前。那人生的下半场，我非常的感谢神赐给我这样的一个新生命，连带我的家人我的儿女，我们都一起受惠而可以一起服侍神。我的儿子跟媳妇也在台北市的另外一个教会里面担任这样子的教师，但是他们也都在他们的职场当中来服侍上帝。我觉得这个救恩、啊、对我来讲是白白得来，所以我很愿意白白的给出去。在分享的过程当中，我就觉得常常领受的是更多的蒙福，更多的喜乐。所以我要再次的感谢啊，今天有机会到小人物大故事的这个平台来做我生命的见证分享，让我在生命的转折处当中遇见神的这个过程。那我今天真的是用这个见证来回应神的爱，愿我们的神也把诸般的喜乐跟平安赏赐在我们的当中，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
确实真的是能感受到太一姊妹您这样一个生命的改变带给身边的人，特别是你的家人很大的转变，你丈夫很快的也接受了主。这张照片是
这个部分，我就不得不再大大的来感谢上帝。我在1981年结婚的时候，我还不认识上帝啊，每次参加我们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们的婚礼啊，我都非常的感动，我都小小声的，我不敢声张， 不敢对外讲。我常跟天父爸爸说，天父爸爸，我也好渴望有一天我能够在教会里面结婚了，可是我已经结婚过了啊，这个到底该怎么办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就有这个一个渴望跟愿望，我曾经跟上帝这样的祷告。结果呢，果不其然，高雄灵粮堂今年建堂35年，在33周年的时候有一个忠贞礼站，就在2年多前，他就是让这些以前结婚的时候不是用基督教的婚礼，很想要拥有一次这样的基督教的婚礼的人来报名，那就有20-30对的人来报名哦。结果各位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这当中居然我跟我家弟兄还是结婚最久的一对嘞！你们猜猜看结婚多少年啊？40多年。我就觉得感恩啊，神垂听我的祷告，连我那个微小微小不足为外人道的愿望，神都透过一个很奇妙的机会圆了我的梦想。我每次一讲到这个部分，我就不由得一定要来做见的，所以今天把这个照片秀出来给大家看，不是我爱现，而是我感恩神，我感动我们的天父上帝，让我跟我先生也能够有机会参与在这样子跟神重新立约，在一个盟约的爱里面重新见证，就是透过众人来见证这个盟约的爱，非常的感恩啊，非常的感动。
真的，神是顾念我们的神啊，大事小事
都是大事小事都顾念。对，
真的是感谢，谢谢太一姊妹今天为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分享，让我们真的是对我们这个神有更深的认识。他真的是顾念我们，他爱我们，拣选我们。各样的看似啊是一些灾难，对于当时来说确实神化了妆的祝福。那么我们今天太一姊妹的这个采访啊，就先暂时告一个段落。接下来我们还是请到孙雅各牧师来为我们做一个总结和结束祷告。
非常感谢主听见这样的见证，姐妹激励了神已经亲自的医治带领。
特别让我感动的是，神让我们众人都得到益处，尤其是福音的益处，是借着这样的一个非常大的疾病得到医治，而且不是一次两次。其实我们都是非常荣美的，按照神的形象样式被造，可是我们有时竟然是不知道。所以现在也愿意神继续使用神在各地来为做见证，让很多在心灵中间有挫败绝望的，或者是无助的，或者是走到尽头的，能够归回真神。非常非常的感动，因为我们虽然是传道人，也经过了很多人自己的医治，可是在一般的教会里面都不太敢讲这些事情，因为有一些医治的确是只有神才能够做，但是也有一些是我们祷告了还没有医治，所以有一些人的心就非常的怀疑，或者是就不敢再提这事。其实今天的鼓励对我们是很大的一个展望，就是我们的未来在神的手中，愿神保守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啊，在啊今天的见证中，主我们看见你自己的眷顾啊，眷顾每一位，眷顾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欧主啊啊，愿主你
愿主继续的来施恩祝福今天每一位听见的，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完全，可以更多的彰显你自己的荣美。谢谢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谢谢为线上的家人观看今天的小人物大故事。那么我还是先预告一下下一期小人物大故事，时间呢是美西时间7月22日晚8点，北京时间是7月23号中午11点。我们将特别请到的讲员呢是陈杰和李明科母女，他们分享的题目呢是同心同行实现梦想。陈杰、李明科呢是一对母女啊，也是好友、事业伙伴。女儿明科呢是加拿大国家队现代五项运动员，代表加拿大参加了2024年的反美运动会。母女一起同行，专注女性和青少年成长。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们下一期的节目。那么如果有朋友呢想加入小人物大故事的大家庭呢，可以透过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可以拉您进入我们的大家庭。我们也有 LINE 的群组啊，没有微信的朋友可以加入。所有的嘉宾故事呢在YouTube 我们的小人物大故事的频道都可以观看啊，请记住看完后呢去订阅啊。在我们国内呢，我们的网页呢也可以欣赏。我们都是一家人，一起聆听他人的故事，一起来蒙建造。
今天的故事一定感动了你，影响了你。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欢迎你下次再来听。